各位好，今天9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也就是9月16号的时候呢，咱们圣上啊，习近平同志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当然还是在他的固定阵地求是上发表的，叫什么呢？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篇文章啊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一篇新鲜写就的文章，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是咱圣上当主任的一个委员会，然后呢，有一个会议，他在会议上呢，做了一个主题的发言，啊，这个发言之后呢，就节选了其中的精华，或者你甭管是精华还是糟粕那一部分吧，就编辑成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发表，经过这个2个多月之后，发表在了这个《求是》杂志上。那为什么说他当这个主任，可能各位都觉得奇怪，这个其实不算奇怪啊，他是这样的，因为呢，咱圣上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了把这个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啊，他弄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当然这个财经委员会一直就有嘛，这个确实是不光是他干过这活，但是他其他的一些委员会啊、小组啊，他都担任这个主要领导，对吧？都是组长啊，当然他也不可能当副组长吧，应该不可能吧。啊，我没在意啊。那主任呢，反正就干这个，这种行为吧，在那个在我们这种俗话里，有一种叫做狗揽八泡屎，泡舔不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功夫。所以呢，他在这发言呢，这个当然了，这个又舔，又在一个领域当中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方向，不是说舔什么东西啊，这个太恶心了，就不说了这事儿了。那这个文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说他呢，具体呢想做什么？是这样的，就是文章说呀，哈，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为什么呢？是要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哎，我这一定要把这市场建设好之后，我才能够跟国际上竞争啊，对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还有一些东西呢，他呢也都提到了，比如说吧，就是五统一、一开放，对吧？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啊，统一是基础设施啊，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啊，市场监管执法和要素资源市场，同时要继续扩大开放，实行对内开对外开放联通，对吧 ？OK， 不搞封闭运行这种事儿吧，你就听听就完了啊。当然了，你也可以说他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现在开放的措施，比如说那个他那个名单，就是进入的禁止企业进入的名单，外资企业进入名单越来越短了，这也是他做政绩之一，对吧？而且还要干嘛呢？要整治企业呀，低价无序竞争，这个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内卷，去年的时候啊，大家呢还在谈什么呢？就是提出那个新制生产力的时候，这前从去年往前倒两年也在说这新制生产力，今年呢就不太谈这事儿了，谈什么呢？就是防内卷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原来啊这个都叫人小甜甜，对吧？现在呢就改叫牛夫人了，哎，大概就是这个烙饼不就又翻一下吗？这也很治大国如烙大饼，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这种内卷的事情呢，为什么能够上到这么高的层级？就是呢，因为如果这么卷下去的话，整个消费体系就被打乱了。这样的消费体系打乱是一个，说实话啊，这是一个无序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呢，实际上而言，除了伤害自己本身的这种消费市场之外，就可能好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为什么会这个伤害自己的整个市场啊？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哎，你看我这几块钱就可以吃一顿饭，比如拼好饭这种玩意儿，或者是说呢几毛钱能够点一杯奶茶，这难道我没有得到实惠了吗？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早餐和晚餐也没有。你现在你所少花的代价，那个代价一定是有人来承受的。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相信各位都能够理解。那这样的这个代价反到了哪儿了呢？你是在那个甭管是平台的补贴也好，然后呢是包括商家自己的这个压缩自己的利润也罢，那你会有几个后果。首先第一个呢，没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的话，整个价格体系你是支撑不下去的，你只能在这会儿才能够进行有这种支撑，对吧 ？OK， 过了这时间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支撑了。那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个的这种品质，你一定会下降的。 这个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再消费的升级。当然现在没谈不上消费升级的问题了，都已经是消费降级的问题了。可是呢你这样的话就更进一步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你就像这种所谓的这个预制菜什么的，这就消费降级的结果。它要尽量的把这个成本压缩到最低。那各种各样奇怪的食材，对吧？我看头两天又出事了，什么水泥的叫什么什么一种什么剂的那个东西，又是食用油那罐子去拉去了，对吧？那像这样的都是降本的、降成本的一种方式，那你只能够让整个市场整体恶化，整体恶化的一个市场是不可能进行一个正向循环的。这个应该也大家都能够理解，对不对？所以呢你这样的所谓的内卷，让所有的人其实都没有挣到钱，你看上去你自己省了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地方就是命运或者是说商家早就给你悄悄的埋下了价格。这个你总会要买单的，不是你今天花，比如说你花八毛钱买一杯奶茶，这杯奶茶呢值多少钱呢？五块八。那五块钱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其他地方慢慢等着埋伏你了。那再举一例子，你包括这种平台型的这些地方，他今天给你花几百个亿推广了这个东西，那他到后来他会干什么？他会通过竞争以后的这种垄断模式再把你这个钱再给拿回来。而且呢这种低价竞争的时候，它压榨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外卖骑手啊，包括他们这些人的这种人力成本。人力成本上不上去的话，您自己想想看，整体的消费能起来吗？肯定起不来啊。就把你想做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这种竞争模式你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你只能够说大家越做越糟糕。而中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它必须要成为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你才能够支撑你整个经济的体量往前发展。你只是说作为一个两头在外的这种外贸啊、外贸出口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来料加工啊，包括怎么样，这个呢你永远建不成一个整个富裕的社会。就是有没有富，中国有没有富裕？有，确实是富裕了。但是呢巨量的人群他还没有能够达到进行消费的水平。这两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在山西一个十八线的县城，他自己说十八线的县城，说他是多少钱的一月工资，他说一月工资啊拿到手就是1000多块钱。好多人呢就是他不理解，就是很多人就质疑说怎么还能有这么少的工资。这个其实才是真正中国最大一块人群的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收入，不是在这个北上广深你说哎呀少10000块钱我不干呢，或者怎么，其实在那个这些地方也并没有那么高。比如说很多地方他你能挣到10000或者是挣到20000没毛病，中国这么大的地儿，这么发展了这么多年，你有这些人能够大概有能挣钱的，这个不为过。但是很多地方他挣不到这个钱，甚至于北上广深3000-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在于少数，4000-5000块钱其实也还算，就是都能活着了，这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能活着了。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整体的这个大的环境，那这个最大这一块人群它是没有消费力的。那中国想要经济发展，它就一定要把这个消费社会给建设起来才行。所以呢现在就是反内卷这一块他呢要开始干这事儿，这是一个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里边的。那这个一会儿我再说他为什么建不成啊。其他的一些呢就是包括什么招商引资啊这些东西，这个呢都是一说就过的事情，因为各地的招商引资你是没有办法统一的。为什么？是因为每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而且呢中央呢现在呢属于什么呢？就是我既要又要。我既要统一这个标准，又要让你地方发挥这个特色。我就觉得吧，其实地方官不太好当，也是这个原因之一。为什么？是因为属于那个老鼠进风箱啊，两头受气。你要想有政绩，你就要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完全按照全国统一的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进行真正招商引资的。那如果你用特殊的方法，这个不出事儿，当然啥事儿没有，大家都挺开心的。如果一旦出事儿的话，你就是替罪羊，是你没有按照中央的这个规矩来做。就是很多地方官员现在处于一个我不干事儿吧， 是没有政绩，我干事儿呢就是一定要跳出这个框架我才能干这个事儿，所以 OK 就是变成一个老鼠进风箱的一个态势，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呢，他现在的这个整个讲话虽然是说了很多，但是为什么我说像这样的这种既要又要这把狗舔八泡屎的这种态势没有办法整体改变中国的这个现状，也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它是什么标准一致啊，或者怎么样，还有什么着力啊，这个纠偏啊，就是政绩观的这种纠偏，这个呢都是属于那种片儿汤话，因为他做不到的这个事情。那我为什么关注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啊哈，它其实背后的很多的这种话就指向的是什么，刚才我说的要给中国呢要变成转型成一个，一是要靠经济整体的这种法律法规，对吧，这个统一市场。二要变成一个什么呢，它潜台词是什么，是一个消费型社会。这个提了很久了，这个不是今天才提，一直以来呢中国其实在转型成消费型社会的时候那都是着力了很长时间，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转成一个消费型社会。那可能各位很多人就该说了，说散人你说的不对，说中国现在消费力特别强，而且呢这个就是一说起来跟这个跟国外一说，我为什么当时一开始就是我是用自己14亿人的这个巨大市场来换你那个技术，难道中国这就不是一个消费型社会吗？中国还真不是消费型社会，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似的，大量的人最大的一块就是工作者其实并不具备消费能力。我们所说的这个消费不错的话，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这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批具有极强消费力的阶层，这个没毛病，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他们的这个消费能力是浮于表面上的这些人，真正底层的，如果我们从整个社会的一个角度而言啊，你就不太说中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了。那些更多的人，他只是一个生存型的社会，他只是够生存就已经足够拖垮他了。什么是消费？消费啊，是你啊，这个东西你可以去买，比如说吧，你是可以以咖啡为例吧，就是说你喝瑞幸，这个呢叫这个也都不能叫消费。那什么是叫你喝星巴克？这个东西它叫消费，它中间有一个差的，就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它是超越于生存所必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就是要什么呢？就举更简单的例子，你买大米，对吧？你买普通的这个三季稻啊或者怎么样 ，OK， 好，这个东西，那这个叫生存，买五常大米那才叫消费呢。中国有这个阶层，有这个阶层去吃五常大米的。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体的基数比较大，这些年呢，大量的财富进行的这种分配并不平均，所以你看上去确实有这么多人，啊，成为了一个很高消费的阶层，很多的国外的公司，甚至于包括中国的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整体社会依然不是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还是一什么呢？生产型的社会。生产型的社会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是一个有巨量的人群挣扎于生存线的时候，那它所生产的东西供给了上面一层的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它是这一块的。因为整体的人数过多，即使是这部分消费者在人群当中的比例并不高，但是它依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消费阶层。那这个阶层，你想想看，你哪怕只14亿人里，他你只哪怕有一只有一个亿，甚至你只有几千万具备这种消费力，这是一个多庞大的消费力？但是整个社会是消费型社会吗？不是，对吧？那整个社会什么叫消费型社会？你比如说像是美国 ，OK， 它的工资占这个 GDP 的比重，它的国内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远高于中国的，中国大概只有42%。那美国剩余工资什么的都可能有些是30%几，然后整个消费是40%几，美国可能占到60%多，甚至于70-80%都是有的。那这种消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个叫消费型社会，我们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生产型的社会。所以你要想把这个一个生产型的社会 变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这牵扯的东西就不是咱圣上这一篇讲话，甚至于不是整个共产党的这个体系能够做到的事情。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啊，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从根儿上讲，共产党就不，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执政的社会就变不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我们从打头开始，前苏联包括后来这么多的东欧的国家，然后到今天还剩的这几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变成过消费型的社会吗？没有吧。为什么？是因为整个它的理论就不支持消费型的社会。那有可能有人说，哎，当年这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说了吗，这共产主义实现不是社会就是社会商品极大丰富，对吧？大家想要什么都有什么，可能吗？你就是把整个太阳系都拿过来，你相信它能够满足人的这个欲望吗？商品就是物资总是稀缺的，这是一个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它就是一个稀缺的，所有的都是稀缺的，没有说是它一定说哪个东西是巨量供应，它供不应就直接不是的，它都是稀缺的，所以从这个根基上它就不成立，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而你什么时候看到说这个它从应该叫什么呢，你商品极大丰富，对吧？你想要什么就按需分配，这玩意儿它是一个消费吗？它就本身就不是消费，按需分配了还有他妈什么消费可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前提就不存在。第二个是因为什么呢？第二个呀，我们要知道整个的社会主义或者你说共产主义来而言，它把人呢视作为什么呢？它并不把人视作人，它是视作于你只是一块砖，你是韭菜，你是螺丝钉，你是牛马。OK， 好，你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个你就可能就把一个人的这种整个的，他从，因为只有人，你作为一个人，他才是一个消费者，你才是由一个独立的，然后是消费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OK， 他是这样的，但是共产主义不是这样的，他把它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存在的。你只是一个你砖头嘛，对吧？砖头牛马嘛，你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他就从根儿上而言，他不适合建设一个以人以消费为主的社会。而中国恰恰跟这个传统是一个非常合拍的传统。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商鞅从这个古代就开始就是把这个疲民啊弱民的这些东西作为统治者最起码的一个手段。对吧？那这个也是不把这个老百姓真正意义上当人看的。你是干嘛的？你是要出兵役的，你是要出劳役的，你是要纳皇粮的。然后呢，你要现在还有一个好处，你有可能呢是这个器官供体，对吧？这个大概可能是开发的新用途。从中国古代一直到后来接受这共产主义教育，那这两个东西在这方面就是把人的这种物化。哎，它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很多的这种传统确实是能够跟共产主义能够对接的。从根儿上的原因有一些就从这儿就来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说，我说你别说什么反共不反华，你这个东西你要想反共，你一定得反华。反的是什么华？就是这一块的华。这个中国的历代的这种东西，政治方面的这些玩意儿。几乎全都是糟粕，你不反他你是不可能的。中国大概文化里只有20%是值得还能够看一眼的，其他80%就必须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东西，就包括什么24孝，这我跟大家都讲过，这就不再赘述了啊，对吧？ OK， 这是他本身的一个固有的劣势，他就不太可能把人看作一个消费者，他是把你看作一个牛马和砖头的。大概这是从根儿上讲。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它组织形态，这个是它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呀，它是这样的，它是你的官员选举，对吧？它这个官员呢是政治家，甭管是政治家政客，它是一个由下往上的过程。它所面对的是什么呢？它所面对的是选民，选民更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今年是不是多挣点钱了？ 那我是不是能够换更大的房子，或者我换一辆车，或者多买几件衣服？这个呢，如果说我做到了 ，OK， 好，那我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政客是合适的，我就下回接着选你。但是中国这块不是，中国这块呢是一个由上往下的任命制，任命制只有一个，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只对上级负责，谁把我提了上来的，我呢就要对他负责。所以他的这个考核，你比如说咱们上这回说了，要着力纠治政绩观的偏差，对吧？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评评价系统，这个他能改得了吗？改不了。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您看啊，如果说我做一任地方官，那我关注我去给上级我报这块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我怎么报？我是去跟说这个生产型，对吧？比如说我这儿新开了几家工厂，那我新这经济开发区，我又多产出了多少的这经济效益，这是不是非常好报的？没错吧？比如说吧，去年我这个经济开发区整体的这个生产，它甚至于都不是销售啊，它是整体的生产，那这个我生产了1亿，今年我就生产了多少呢？我生产 1.1 或者 1.2， OK， 我增长10%到20%，那这个东西报上去是一个非常清晰完整的例子，那就证明我的政绩是好的，对吧？那如果说我这块管辖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县也好吧，一个地级市也吧，那每个老百姓今年能多买两件衣服，他的工资收入有一定的增长，那增这个东西对于这个政绩，对我的政绩而言，它能够比这个经济开发区这一块更亮眼吗？它不可能啊。对，我怎么去在报表上说我这块的老百姓消费更高了呢？这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体现呢？那我得用什么样的模式我才能够去把这个数字统计出来呢？最简单的一件事了，我是统计这些企业说增长了多少，方便你给我企业报个报表就行了吗？甚至于我这个报表都可以造假，对吧？我让你去报，你去年你销了3000万，今年你给我销成3000，你今年销了3300，人家企业说了说，我操，我没这么多，我交不了企业税，我给你税务优惠啊，对，我给你返还啊，或者怎么样的，我都可以啊，你甭管怎么样，我都可以给你做好了。OK， 好，那这简单吧，简单。那我如果想在这个地方，我整个治下的民众，然后呢，我去跟大家，我问您今年工资涨了多少？那你的这个你今年新买了什么东西，我整体的消费在整个市场上那有多少，是刨除了这个各种各样通胀的因素还是怎么样，最后我说我这个整个消费市场 OK， 我大家多花了多少钱，这个我要花多大的精力我才能干得出来这事儿。对，就这么简单。所以即使是咱圣上哎说我这要这个着力纠治这个政绩观的偏差，这个政绩观是从你一开始作为这个从上到下的任命制这一块根子就埋在这儿了，你就不可能去把这个政绩观给纠偏了，它本身就没在正道上，对吧？就跟咱圣上似的，你拿这个农业经济学的论文，你拿了一法学博士，那你琢磨琢磨，他能打一开始您就走错路了，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吧。OK， 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从打他的根子上，从文化的根子上，从外来的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把人视作为一个生产单位这种根子上，一直到你的这个整体的行政架构，你就不适合把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牛马型的社会，它不可能变成一个让牛马都消费了，那能行吗？而且啊，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是什么？消费主义是一什么呢？是一个自己做主，你是超越于整体的这个普通的生存状态的。怎么才能够让一个人变成一个主动消费者？经济力量提升，自主意识增强。那中国的这个就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他这两件事情是都不愿意让你干的。最简单的是，这是不是呢？你要是说能够成为一个消费者，你能够自主性这么强，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你首先会干什么？权力啊， 争取自己的权益啊。咱都不说权利，不是力量的力，也不是利益的力，你就是权益嘛，对吧？你想想看，最简单的几件事情，你如果说消费意识非常强了的话，你首先消费，你作为一个消费者，维权意识就强吧。维权意识是什么概念？今天你可以维护你这个权益，那明天如果这个公权力在骚扰你，或者是说把你那什么给那个给弄一下，你会不会反抗啊？会吧？为什么这些年很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就觉醒了这个说反抗的意识？那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奴化的更严重一点。那很多人，你敲门。你给我拿你警察证，你的证件，你为什么你要查我或者怎么样？其实即使是在封城期间，也大量的涌现出这种反抗者。为什么会是如此？为什么会有白纸运动？这种意识其实就是从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开始。我一直在强调钞票即选票，对吧？那你用钞票已经开始进行选择了。你只有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才是最好统治的时候。你只能在这框架里。为什么说当时这个文革你就一定可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疯了似的，而且是不太反抗？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因为所有的生产资料，甚至于包括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被这种分配形式的给你了。你有选择吗？你没选择呀，对不对？所以那最好统治了。一旦有了选择，人的这个关于自己的权利，包括你的权益，这个意识就会觉醒。所以消费型的一个社会，如果是消费型的社会，或者以中国的这种经济体量，它变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你觉得共产党能管得住吗？管不住了。所以这从这几个地方你会看出来，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只要在这个制度之下，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消费型社会的。但凡有这个苗头，就要给你掐下去。它最想干的是什么？处于一个均衡状态，就是说我既要让你去生产，也要让你呢把这钱花出去做消费，然后再把你的这个你还没反抗，这可能吗？这他妈完全不可能，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整体的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我们要知道，一个消费型的社会，你什么叫敢于消费？敢于消费是在背后有大量的这个支撑的情况下，不是六个钱包支撑你，而是你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吧？你不用去担心这些各种各样的返贫的，或者是说整体下岗的，然后这些东西来后边给你撤，给你一刀。我们老说美国人没什么存款呀，什么这些东西，哎，说他们怎么能这，他们怎么能这样就过日子？你身上没个，你像中国的这个白领，你身上没，这家里没有几十万的存款，你心里踏实吗？你肯定不踏实，对不对 ？OK， 你美国人，你让他去，就普通的白领，你让他拿出几十万美金来，你觉得可能吗？就我所知，真不太可能。真的，那如果你能拿出几十万美金，你甚至于都不是白领，你肯定是金领阶层了。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两个社会环境，它是完全不同的吧 ？OK， 那原因在哪儿？是整体社会保障啊？那有吗？这依然没有。他的钱都花在哪儿去了？我们都知道花在哪儿去了。所以就从这些点上，咱们圣上之野望，这舔这泡狗屎，那不他自己不吃自己屎，这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那这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可能达到吗？达不到，从打根上都达不到。所以我就说，中国永远不能变成一个消费型社会，它只能是一个生产型社会。那只要是外部环境一变，它这种生产型的社会是无法进行整体持续的。这么多年的持续已经是因为它原来水准太低，水平就是整体经济水平太低，一直在往上走。一旦到了某种程度，这些东西不变的话，它就只能够落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建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能够持续进行发展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